课堂上来。好，我们刚才谈的这个耐怨害嘛，安受苦，对不对？这耐怨害主要是对人，安受苦有两个面向，一个是环境 无情物，对不对？热冷啊等等，然后呢另外是人以外的友情，那些蚊虫啊，一些动物等等，那第三个呢就是地察乏人，那什么是地察乏人呢？这边的地察乏人的乏呢就是佛法的意思，那地察呢就是审细，地就是正确了，审细正确的观察而误入佛法，所以地察法就是审细正确的观察了解佛法，然后呢能够误入佛法。那再来忍什么概念呢？忍就是安心入理，如浮光掠影不能安心深入，就不能获得深广的法义。所以这边的地察法人就是深刻的去了悟了解法，佛的教法， 懂意思了、那佛的教法它有就真理的部分啊，然后有这一种世间的这一种善法啦，它可以是广义的啦，那狭义就是指这一种真理，听得懂了、好，所以我们要修行这个人要能够圆满呢，除了那种意志力的之外，这个智慧力上面的部分这个层面呢也要去具足，那这个会让我们对人呢能够修得更完整。好，那再来就是要开始那怎么样来修呢？我们要去思维不忍的过患，那这边导师的寄送谈到称他有何意，自他真有苦。其实对别人起这一种嗔恨心呢一点帮助都没有，真的，但就是控制不住啊，你就是就会生气嘛，结果是害了自己，伤害自己也伤害别人，这一点好处都没有，真的要经常去思维，那这个嗔心就不容易生气，看导师的解说，这边可以分成四段来说明，首先是反省嗔他有什么利益，受到名誉财产事业身体的损害，这是一般人最难忍的，这个其实就是前面的什么耐怨害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耐怨害耐相，所以导师这边在针对这一部分再做一些说明。好，受人损害的时候会引起嗔愤的反应，然后采取敌视反抗报复的行动，这都是人的本性。但是呢在人类德性的进展中，尤其是通达甚深法义，忍就被发现而尊重，就会有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修行德目，导师先说明他的一个这个修行德目出现的一个环境，一个情形。好，那为什么？因为呢若不忍而称他向他报复，其实想一想这里面有什么好处呢？还真的是不需要， 要知道自身的失败绝不单是因为他人的损害迫害，主要还是在自身的不健全，换言之自己才能够损害自己，听得懂了。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些这一种被人家的攻击啊，人家为什么会相信？因为可能里面有几分是真实，就是我们确实也有那一种毛病啊，懂意思，或是让人家误会的一些点嘛，如果我们都做得很好，其实这些攻击很快就没有着力点了，听得懂吗？人家还会帮我们辩护，我们自己不用去辩护，很多人会帮我们辩护的，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所以导师说，一个自己的失败呢，主要是自己不健全，不会是别人，重点不是单单是因为别人的损害，主要的还是自己了。好，所以导师这边提到，君子有终身之忧，而无一日之患。眼前受的损害冤屈，在自己如法的进修中，没有不被了解而恢复的，所以不会有这种一日之患的啦，因为这些损害呢都可以恢复的，那怕的是什么呢？唯有自己不向上，到死而得业无成，才是可忧虑，这个才是他终身要去烦恼的，懂意思吗？那种眼前的根本不是问题，对不对？只要这一个在自己如法进修中，都可以被了解而恢复，这个真的要相信这一件事情。你若不相信，你就会去嗔恚对方，报复对方。那你若相信这一件事情，你就知道你应该怎么做，那能够让目前的情况得到改善，这很重要。所以这些佛法都是在讲一些心法，一些概念，不是概念，是观念。你观念建立了之后，你就能够有行动力或者实践力，要不然大家都会觉得，对啊，我就知道要这样做，但是做不来，是吗？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，那就是对这样的价值还不够肯定，所以要肯定这样一件事。好，依佛法，不要说一日之患，就是一生的这一个冤意屈辱牺牲，这一生在跟无尽的生死过程比起来，其实就是一个时间一小点而已，听得懂了？所以我们这个时间要放这个尺度要放大了啦，所以这种一生的屈辱，只要我们确认自己在如法进修，没有解决不了的，懂意思了。所以唯有不能去向佛道，永远在生死中投出头墨，这才是可悲。这就是比你前面的没有道业不成才值得忧虑的嘛，眼前的虽然是一生的，那也不算什么，你没有办法去向佛道，这才是你要去担心的，懂意思吗？我们要担心的是这一个，所以我们把这件事情看重之后，其他都是小事，都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你要把那个重心你要看重，那这个看重这个重心，其他都变成不是很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的事情。好，所以不应该嗔恨报复，而应该要安忍，并且呢向冤敌报复呢，嗔恨报复也并没有 从此就恢复已受到了一个损害了嘛，对不对、哦、也没有用啊。所以就是要好好再把自己再做得更好，让人家觉得哎，这一他所讲的这件事情不是真的，那这样的所谓的伤害就不攻自破了啦、哦、这很重要，要确认这一个价值，并不是再把对方报复回去、哦、没有用的啦、哦、所以要知道应该要做一些有用 的这样的一种修行、哦、好。然后呢导师说，不忍而嗔愤报复呢，只是突然的使自己跟他人增长种种的忧苦而已，真的没有任何的好处。报复来报复去的，对不对、哦、你报复完之后你就开始害怕下次不想要用多大的力道又报复回来，你真的会产生这一种恐惧，呵呵，懂意思吗、哦、真的是这样。所以不要报复，你心就平静下来了。好，向他报复，他当然受到忧苦，而自己嗔心发作，身心烦躁不安，有时会不顾一切，造成更大的错误，招致更大的损害。大家不晓得学佛到现在会不会有一种感觉，就是当心有一种躁动不安，你是这种是不自己不会觉得很欢喜的一个状态，你不会喜欢这一个。那你就会去避免它，要让自己的心尽量能够平静，那就不要去起嗔心，就比较容易、哦、懂意思了、哦、所以有时候就是当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情境会让我们不舒服，那我们就不会去让这样的情况去经常发生、哦、那这个就能够让我们比较能够稳定安稳、哦、再来导师说，以怨抱怨不能解决问题、哦、那这边导师就举了这个出药经里面的一个偈颂，他说不可怨以怨、哦、终以得休息、哦，然后行人得习愿，此名如来法。也就是说不可能用愿来这一个止息这一个愿、啊哦、然后呢然后能够让这样的愿得到止息，懂意思吗、哦、要行人愿才会止息的， 听得懂吗？你这样报复来报复去，你不可能止息这一个愿的，懂意思吗？啊，你把对方打打，还有儿子啊，还有亲戚有朋友啊，不可能的啦、哦、所以要忍，那彼此的怨这个怨结才能够平息，懂意思啦、哦、怨来怨去，你不可能用一种报复把对方击垮，从此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种怨，他还有其他人的嘛、哦、懂意思啦。所以要忍才能够止怨、哦、这才是如来 的教法、嗯、好，再来就是谈到嗔它会烧善根，忍呢才能够具足功德、哦、所以导师说这边偈颂谈到嗔火烧善根，忍则无得具、哦、好，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导师都讲的比较精要了、哦、好，导师这边说修集布施持戒是不容易的、哦、但由于念的不忍嗔心嗔愤心发，那全部的功德呢就被摧毁了、哦、如这个入中论说，若有嗔恚诸佛子，百劫所修施戒善，一刹那顷能顿坏、哦、就是你百劫所修的这些功德很不容易，对不对？ 你一刹那的嗔心就可以把这百劫所修的功德都毁坏了啦、哦、好，所以形容这个嗔呢就像火一样，能焚烧一切的功德善根、哦、所以对于这个嗔呢一定要下定决心 来防范，那就是要修忍。所以假使能够知道嗔恚的过失，安忍的功德，多多的考察，就多多去思维，自然会以理智来制服嗔恨的烦恼。真的要经常去思维了，你道理通了之后，你那些嗔恨心很自然而然就不容易生起、哦、好，那嗔有什么过失呢？好、哦，导师提出了五相的经论里面说的了、哦、第一个就是坏色、哦、我们这个美貌的容颜就会变坏变丑、哦、嗔心一起，全身血脉沸腾，面色会立刻变成丑恶的样子、哦、研究美容学的说，老师也去看这些研究美容学的一些相关知识了。如人而多起嗔怒呢，面貌会很快的衰老、哦、真的是这样子、哦、所以爱美的人呢要修忍辱，才能够保持美美的了、哦、好，再来思辨，嗔心一起呢，情感压倒理智，有的连对方说话的意思都听不明白、哦、然后呢冲动紧张，那也会失掉了这个论辩的能力，为自己申诉，有时也会说错话、哦、所以你会到处讲错话，讲对也讲不清楚等等。好，再来善事远离，凡性情暴躁多起嗔恨的人，这些善良的朋友都会为了不值得结怨而离去，就是跟我们在一起就容易有一些怨、哦、怨恨的事发生，那他想说哎呀，那就不要跟你在一起，就不会发生这些怨，对不对、哦、他就会离我们而去、哦、我们都已经需要善知识开导，这些善知识又因为怕、哦、得罪我们、哦、然后 离我们而去，那就更失去一些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、哦、再来悔戒，嗔恨发作只图达到报复目的，什么都顾不得了、哦、就是什么 都会做得出来，所以杀盗淫妄无恶不作、哦、就会这样子。所以 第五个呢就是堕落、哦、就这样的积极这个嗔业呢，一旦老死到还有什么善报呢、哦、因为一直嗔嗔恚、哦、嗔的这个业、哦、心的业会产生身的业嘛，对不对、哦、那到了这个命中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善的一个力量、哦、或是业成熟，只有堕落恶趣一路、哦、所以它有五种过失嘛，对不对？坏色，对不对？思辨、善友远离、毁戒跟堕恶趣、哦、懂意思了、哦、好，所以想一想，我们想要这样的结果吗、哦、若不想的话，那就 要努力去修这一个忍了、哦、好，所以一念的不忍产生这样的恶果是多么的可怕、哦、所以应该要加以制服。好，那相反的呢，若能够忍这个怨，那就能够相貌端严，辩才明晰， 善有共聚，所以要结交好朋友，这个忍很重要啊。那也然后这个能够忍，也不会犯禁戒，死后上升而向佛道，五德都具足啊，就是相貌端严、辩才明晰、善有共聚、不犯禁戒，死后这个生善道而向于佛道。所以种种的功德都能够具足，哦，好，所以以前啊，我们说这个要相貌庄严，要做什么？要供花是吗？在佛前供花嘛，哦，这是其中一个可能了哈，哦。其实重点还是在这个人，懂意思了哈，哦，这个人才是最比较重要的一个的这个相貌端严的一个因呢，啊，好，好，那在这边有一个解说，就是在五声供法中，虽也有忍，啊，在哪里呢？就是克己以利他，坚忍持境界这个部分，可以吗？啊。那但是呢，真的能够难忍能忍呢，只有菩萨行。这在五圣供法就教到要坚忍持境界了，但是菩萨呢，更是要难忍能忍啊，哦。好，那这个就是忍到这边就告一个段落了啦，哦。那接着呢，就是对于这个布施、持戒、忍这三度呢，再做一个归纳。所以这三个呢，导师在谈完之后再做一个归纳，接着才谈经济。我们来看，哦，好，这边导师用了一个寄送，他说施戒及安忍三项嘛，布施、持戒跟安忍。导师说多为在家说，哦，主要是为在家说的啦。然后呢，广聚福资粮是佛色身，也就是它是我们修福德跟智慧，对不对？福德道大概就是这几项啊，哦，福德道。那智慧道就是止观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精进呢，通福德跟智慧道，哦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我们来看导师的解说。好，上面所说的布施、境界、安忍这三度呢，他现在要综合的再叙述，哦，也就说明了六度为成佛的必修法门，哦，好，那这里面有三个意义啦，哦，导师说出家人的修持重心呢是禅慧的熏修，就是六度里面的后二度，对不对，哦，所以这三度虽也是出家人所修，但是在经中呢大多是为在家人说的，所以他主要的一个度就是教导的对象是在家居士，哦，所以刚好大家都在好好的修学这三个科目了，哦，好，尤其是财务的布施为在家弟子的重要修学内涵和要行，哦，那出家他仅能可以随分行施，哦，如果像在家那样积聚财务来做种种施，就会过失重生，不是佛智所许了，哦，懂，就是因为在家可以积聚这个财务来做种种布施，我们就有一些规范的了，哦，有些规范。好，再来第二个，佛是福德智慧圆满的觉者，对不对，哦，被称为两足尊，两足是哪两足，大家知道吗？修福德跟智慧的了，啊，但他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实际的一个意涵，就是他是两足动物的最，就是人类的，啊， 两族指的就是人类，哦，特别是人类，在字典是这样讲的 bipart， 白帕就是两族的生物了，但是在梵文的这个两族，它有指涉人类这样的一个意涵，哦，那反正就是这种种两族，或是我们就是局限在人类来说，它是最尊贵的圣者，哦，好，福慧圆满的佛果从修集福慧的因行而来，哦，就是我们知道佛是福德智慧圆满，那他为什么会圆满，就是因缘就果满了嘛，对不对，哦，所以我们要去具足这个因的资粮，哦，那导师这边就举例如远行一样要备足资粮，也就是旅费粮食，才能够到达目的。所以我们要修佛道嘛，对不对，哦，资粮很重要，就是要修布施、境界跟安忍，哦，所以今天开始在说明这个是很重要的修行要目，哦，虽然最后的那一个最后那几步路是靠止观，对不对，你没有布施持戒跟忍辱呢，你也没有那个基础让止观能够圆满的， 懂意思吗，哦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概念，它是一个资粮，哦，你没有这些资粮呢，你心就定不下来，心定不下来智慧就发不起来，哦，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些，哦，有些人说那我要花多一点时间 来打坐，或是做就是自己内修啦，哦，但是有时候你资粮不具足，你坐在那边就是打妄想，哦，反正你去多利益别人，多去做一些这种利他的事业，当你福德资粮够，你一坐下来心就很就他就很自然就不会胡思乱想，很奇怪的，哦，你福德不具足，你就是很多事情会去干扰我们在打坐的时候，懂意思啊，所以有时候就是要去做这些，因为有些人他不知道，他就反正我花时间下去就有办法，哦，资粮不具足，那边做到蒲团破十个也没有用，真的是在那边打妄想啊，你就坐不住啊，哦，等等，反而就是每天慢慢一点一点的累积，在具足这些资粮，我们福德因具这个资粮具足，心就比较容易安定，哦，不会有什么烦扰，哦，好，在导师谈到菩萨九劫修行成佛，福慧就是成佛的资粮，哦，所以要有两个资粮，福德跟智慧嘛，哦，那前三度呢在二资粮，二资粮就是福德跟智慧了，哦，那二资粮中广大积聚福德资粮，哦，前三度就是在积聚福德资粮，是成佛必备的圣行，所以这三度就是一种重要的圣行，哦，成佛必备的，不可能缺这三个，然后直接修止观，哦，不容易成就了，所以大家要清楚这个道理，哦，清楚这个道理我们就会很乐意去帮助别人，因为帮助别人他会成为我们修止观的资粮，哦，如果觉得说帮助别人在浪费时间，那你就不会愿意帮助别人，其实是错误的，帮助别人他其实并没有浪费时间，他是累积我们这个智慧道的一种资粮，是相助的了，哦，但也不能说 全部心力都在福德道了，哦，智慧道你都 不去关照，这都有偏了，哦，就是两边都要这个相辅相成，哦，不要偏废。好，再来说到佛呢，经中有四身或是三身，还有二身等分别，那二要的分为法身跟色身，就是二类了， 好，那大菩提的圆正法界体现绝对真理的而成佛，这是法身。然后呢，佛的相好庄严是色身，所以佛有这一种真理体现绝对真理的佛身啊，或者法身，还有相好庄严的色身啊。好，那这色身是怎么来的呢？色身是无边福德所庄严的呈现的。那前三度呢，其实是佛的色身因缘，所以要长得庄严。刚刚讲到人，对不对？那还要布施跟持戒哦，它都是这个色身因缘。可能这个色身因缘除了这一个好看之外，还要健康嘛，对不对？还要有力呀，对不对？视力要好啊，对，懂意思吗？就种种的这一些，不管是外向还有功能性也都要好，所以这个布施持戒还有这个忍都很重要啊。所以爱美的啊，爱健康的啊，就好好修这三度啊。这三度要修得好，还要有智慧了啊，智慧。这反正六度都是要具足的啊。好。好，所以知道前三度的特性如此，那后三度是多位出家人说的，而是智慧的资粮，是佛法的法身因缘。所以前三度是色身因缘，对不对？那后三度是佛的法身因缘。那这样就是知道前三度是如此，那后三度也大概是同样的道理，可以知道就不用再多说。好，所以这一个忍度到这边就结束了，接下来就是精进度。好，我们来看精进度。好，精进度导师先说明他通于福慧二资粮，所以这个寄颂就谈到佛说精进度福智之资粮，福德跟智慧的资粮。资粮大家听得懂它的概念吗，就它就有一点像我们开车子要什么，要油料，当然是那样的一个东西，你要有油才能够跑，懂意思了，好，接着导师就要来谈精进度了，那精进导师先对他做一个功能性的界定。什么功能性的界定？就是他是能普遍策发一切善行的，与一切功德相应的，所以打麻将不睡觉，这是精进吗？他们不是善行，也没有跟功德相应，懂意思？在浪费时间，好，所以在福智二资粮中，所以说精进属于智慧的资粮，而事实上呢，精进度是通于福德跟智慧这二资粮 的修行内容，懂意思吗，它就是策发一些善行嘛，对不对？布施持戒忍辱也是善行啊，对不对，然后那个禅定跟智慧也是善行啊，它是策发一切，然后跟一切功德相应的，好，那这个短短再来导师提到这个精进呢，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才叫精进，那这特别是菩萨的精进，他说无厌心如海，力尽而不止，这个寄诵要记下来，这个经常意念在心呢，大家有一种懈怠或是疲倦感呢， 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动力的，哦，就是要无厌心像大海一样，哦，要历尽而不止，哦，就倒下来也都不能退一步，懂意思了，哦，这个以前看应该是《大唐西域记》吧，还是三藏大师行状，那个玄奘他是不是要去印度嘛，哦，然后呢他缺水，哦，然后就那不小心这个袋子装水的袋子 也掉在地上，水都漏光了，哦，他说他几乎快死掉了，哦，但他发了一个愿，他说他宁愿往西方，虽然往西方往西而死，也不愿意向东而活，哦，所以他是豁出去了，哦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欸，这个有时候也是很奇怪， 就他开始渴到快死掉的时候，就 居然就有办法，水就出现了啦，哦，好像是那一只马吧，哦，把它弄到有水的地方，哦，反正这里面有很多那一种所谓的灵感，啊，一些神奇 的一些事情发生。他当然也遇到很多人的帮助，哦，他其实当年他是偷渡出关的呢，哦，他要回来之前先上写封信给皇帝，哦，希望他不要办他罪，因为那时候边关是封起来的，哦，因为西域那边有一些不安定的一些局势，所以那边是封起来，那他是偷偷的跑出去的了，所以他的那种决心，真的有时候看到都自己好像就是身体疲劳啊，或是身心有一些挫折啊，力量就哎，人家快死了都这样子，连死都不怕，就为了追求真理，哦，所以有时候去看看这一些故事，觉得是蛮好的啦，哦，他说当时什么是路标呢？就是死掉的人的骨头就是他的路标，你跟着这个骨头走就会到印度了，哦，诶，你们这边有人到印度？你们是从丝路那边过去的？不是啦，你们是坐飞机的啦，哦，所以他是走路过去，然后他据说他要出发之前，他有练过身体的，而且要去学中亚的那些国家的语言，要不然没办法沟通，哦，所以他是有准备的，要锻炼体力的，哦，所以好像我们这些西游记看起来是很虚弱的嘛，哦，其实他当时去身体是算是有锻炼过，要不然他走不到，他走了几年，走了两年还三年是吗？要走很久，而且会经过山路，哎，有些海拔蛮高的，哦，就是他那要真的要成功到印度还真的不多，啊，他真的是很厉害的啦，很厉害，嗯，好。无厌心如海，历尽而不止了。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好，这边可以分成四个段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。第一个就是菩萨行以无尽的法界为境。我们看导师怎么说。这边导师提到呢，三圣共法就是解脱道了，哦，已经说到了正精进，八正道有正精进，对不对？八正道大家背得出来嘛，哦，正语、正业，哎，不是正语，哎，不是正见、正思维了，哈，哦，对不起，然后正语、正业、正命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正精进嘛，哈，然后正念、正定嘛，八个嘛，哈，这大家要，他这八个是一个相互有关联的，哦， 好，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。他这边他说呢，三圣共法已经讲到了精进，那大圣的精进有着更深远的意义哈。我们看导师怎么说。导师说呢，菩萨行它是以无尽的法界为境。这个看起来很抽象，那比较具体的呢，就是要亲近一切的佛，对不对？只要有佛，我们都发愿要去亲近，无量的嘛，一切嘛，然后呢，要闻持修习一切的法门，对不对？所以这边的一切就是无尽的一个意涵。然后呢，要庄严一切的国土，然后要度脱一切的众生，然后要断尽一切的烦恼，然后圆满一切的功德。这就是所谓的无尽法界为境的一个具体内涵了，那就是我们要发的愿跟实际去实践的内容嘛，所以穷虚空遍法界，什么都是一切的一切，心量广大，真可说是虚空一样的广大，大海一样的渊深，广大跟深，深跟广，这个是一个很崇高的一个境界，这也都是我们在发愿时候所发的这个愿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就要实际的事情，就是一点一个一点一滴去把它实践出来，所以这样的大愿大行大果是要有无限的精进才能够成就，如果没有无限的精进就没办法成就了。好，所以呢，菩萨的精进度要有无厌足的心量。什么叫无厌足的心量呢？求一切佛法而不满足，只要有法有功德，我们就要努力去具足它。大家有听过一个故事，不是有一个眼睛好像没办法看到的出家比丘，想要这个缝衣服，我们要自己缝衣服了。虽然现在有居士去学院帮我们收来缝，我们是要会自己缝，比如说扣子啊，复杂的，比如说哪里破，那个要找专业的啦，结果就他就说谁可以帮我啊？佛陀就在隔壁，佛陀已经圆满了，然后说我可以帮你啊，他不会说点点看别人，一听到有人需要帮助他就过去了，就是佛他是对功德他是没有厌足，这个是一个榜样了。好，所以求一切佛法不满足，正的功德而不得 不会得少为主，不得少为主，就如海一样吞纳百川，无穷无尽的进去，这个是一个境界，这是一个理想，这是一个目标，这个是我们要去具足，这一些东西要记在心里面，我们这个疲累的时候，这个能够提醒我们，菩萨是以无厌足的，求一切佛法，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啊，就是我们都会有一种习惯的想法，就是啊，人不舒服啊，就好吧，就休息个几天吧，或者休息一个月吧，休息是需要，但不一定要那么久，大家听得懂啊，就是需要的一个量，适度，然后恢复，因为后面会讲到这一个休息也是一个力量，休息力，有休息才会有力， 但是你不能一直修了，一直修，越修就越没力，刚刚好才会有力、哦、大概是这样子。嗯，好，所以呢，菩萨要有无厌足的心，才能够发展为大圣的精进。所以这个大圣的精进是一切的一切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多少就要去，你就有多少啊，一切的一切里面中的所有的啦，啊，要去记住这些功德啊。那刚刚可能有人会这样想，这不是执着吗？它不一定是执着啦，懂意思吗？啊，因为执着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得不到会痛苦，对不对？得到会怕失去啊，他这菩萨不会啊，就是说他是不可得而得啊，以不可得的心去具足这些功德，听得懂了啊？有没有执着是看人呢啊，不是看动作，懂意思吗？比如说今天这边说，哎，有没有人可以帮忙啊？好，那有人就哦，我可以帮忙。有好几个人都举手说他可以帮忙、哦、有些人就真的是有执着，有些人就真的是没有执着，不是说因为这个动作去帮了别人就是他有爱这个功德，不是、啊哦、有人确实是爱那个功德，有些人就是哎，这个是一个应该要做的事情，而且成了佛才能够利益更多的众生、哦，他知道这个是一个资粮啊，能够具足啊。如果别人抢去，他也不会无足了啊，懂意思了？所以他不一定会有执着的啊。好，好，所以呢，要无厌足啊，才能够发展为大圣的精进。嗯，所以因此呢，大圣的精进度呢，它不是有限量，它是无限的。一听到你内心就清凉，有些人就哇，无限的精进，不是很累嘛？我们一听到哇，菩萨是无限的精进，那我们有困难，他就会来帮我们。换个角度来想，懂意思啦，所以他是无限的。那这边导师就举譬，比如说农夫下田，那其中有一个呢，农夫就尽力收获。得到了一些就回家休息享受，不要太累嘛、哦、那乙呢，他也是尽力收获，但是他要收割圆满才告一段落，要成佛嘛，对不对、哦、好，在工作努力方面，也许某甲会更紧张、哦、因为他想早点把事情做好嘛，早点休息、哦、那但是导师说，但是某甲他事实上他是工作的懒惰者，因为你只想要休息，赶快做完，赶快休息嘛，对不对？那某乙才是精进的，他明白这个里面的道理嘛，因为这个目标不一样，目的不一样。好，那这边又引射到这个声闻，比如说这个声闻急求解脱嘛，那急求治疗，那就是还没解脱呢，就好像这个家里的这个父母亲死亡哈，那么样的悲伤，没办法解脱哦。那在大圣法的法中，这不能说是真正的精进，因为他急求解脱，就是要休息嘛，对不对？解除这个苦嘛。好，那再来呢？大圣精进，他是持之以恒、哦、但是呢，导师特别提到，不要不自量力的急进，哦，是不是要慢慢慢慢，那些要目标要高远、哦、所以如人上山，一人急急的跑步，不到半路就心跳很加速，脚酸，只好停下来，退下来、哦，那另外一个是大步前进，而不是急进。 他能够保持体力而不休息，这样才能够登上高山。哦，总之呢，无厌足的不休息的善行才是大圣的境，就是不厌足功德，然后对这个善法他不会想要早点休息。哦，所以呢在修OK 好，所以最后就是大圣精进的特色啦，就是说导师就提到无厌足还有不休止的善行。因为今天时间也到，那下面是后面另外一个段落谈到菩萨遇到挫折的一个态度了啦，那这个就是下一次我们这一期的最后一次。那应该是可以把它讲完，精进度讲完，那六度可能就结束了。那下一期我们就开始谈另外一个课题，就是《人间佛教论集》这本书。好，我们最后回向。好，大家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感谢大家。